主啊，我们求你为你自己的名引导我们，为你自己的名借着你自己的话向我们来光照。主啊，我们把这一段时间恭恭敬敬让在你手里，谢谢我们的主，借着这段时间叫我们得着喂养，也叫我们的灵里得着饱足。
阿门。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直到如今，我们常常引用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引用这样的诗篇来祷告，来交通。我们晓得这是大卫的诗。今天早晨就借着这点时间，跟弟兄姊妹们来一同交通交通关于大卫，关于大卫这个人，关于大卫在神面前他为什么这样的蒙恩。我们今天早晨为什么交通大卫呢？因为大卫就是撒母耳记他所要说的主题，他是撒母耳记的主角。上一周我们亲爱的兰杰弟兄给我们交通了撒母耳记上，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弟兄只跟我们讲了撒母耳的妈妈和撒母耳，并且略略的带了一些扫罗，就没有提到大卫。但是我们知道撒母耳记，哈拿、撒母耳和扫罗其实都是配角，为了要引出主角就是大卫自己。实在说啊，在古卷古本的圣经，它没有撒母耳记上或者撒母耳记下，它就是一卷书，就是撒母耳记。那么也有古卷呢，它其实也没有撒母耳记，它就是列王记。我们今天有撒母耳记上下，有列王记上下，在古卷的圣经里头，它就是列王记卷一、列王记卷二、列王记卷三、列王记卷四。但是无论是怎样一个分类，你就发现其实那个真正的主角就是大卫王。我们没有给大卫他该有的历史定位。我们读整本历史，我们看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们读整本历史，摩西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关于大卫，我们提起大卫，当然我们也说大卫是诗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我们很容易想到大卫在人性里犯了那些人所不能原谅的罪，是不是呢？我们提起大卫，我们心中都有好些的矛盾。那大卫犯的罪那是太可恨了。大卫所犯的罪，就人来说，那真是十恶不赦。我们想到大卫这个人他既有人性中这么许多的弱点，他有这么许多叫人唾弃的罪。那么为什么圣经就要借着撒母耳特特地告诉我们说这一个人合神的心意？你看整本圣经没有哪一处说某人合神的心意，除了大卫之外。我在神的面前考量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人，他夺人之妻，他又杀人之夫，他怎么能合神的心意？慢慢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人天然的思想。神从来没有说某一个人他要道德上完全了，他能合我的心意，这个不是神的思想。所有堕落的族类，亚当的族类，他在道德上绝不完全。但是大卫怎样合神的心意呢？我们慢慢读这个撒母耳记，读列王记，再读历代志上、历代志下，我们就发现原来他合神的心意是因为神看重大卫这个人他的的确确从心底的深处爱神、要神、追求神，并且他适合做以色 这一个点上合神的心意。你不要以为道德操守好的人都能够都适合做君王，不啊，但是啊，神看重大卫这一个人可以牧养我民以色列，神看重大卫这个人，他可以建立我的国。神不是看重啊这个人如何如何，神是借着这个人啊，要啊建立他自己的国，要带出一个国度。所以大卫啊，他合神的心意就在于神看准了这一个人，能够啊因着他听从神，因着他顺服神，能够带出一个国度来，能够建立出一个国度来。当然他这个人身上有许许多的弱点，神没有放过他。你看中大卫一生啊，刀剑不离他的家啊，但是啊，但是大卫这个人的精彩就在于他犯了罪，他很清楚，他怎样呢？他就诚心实意的在神面前悔改。他既然悔改，我们的神他就不能不赦免他。我们的神同样的在那里对付，但是一面他因着诚心的悔改讨神的喜悦。我们要慢慢来看，今天我们有一点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大卫这个人身上他都有哪些的特点。啊，这个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上，我们就看见起始的时候撒母耳立了扫罗做王，对不对呢？你看这个扫罗，圣经记载很特别，凡是记载到王啊，他都会形容啊，说他的容貌俊美，扫罗也不例外，是不是呢？啊，这个特别记扫罗啊，高人一头。哎，他这一记啊，我就啊，神弟兄就有点回想当年，有点回想。现在走路啊，你看啊，年纪大了，走路歪七扭八。但是啊，这个扫罗圣经开始记载的时候啊，也是说啊，这个人他有王者之相，他那个长相绝对不输给马英九。啊，今天啊，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好多人回台湾投马英九一票，不为着别的，就因为马英九相貌堂堂。至于他能不能干，其余的事；至于他聪不聪明、智不智慧，其余的事。啊，但是啊，在神眼中啊，我们的神不偏待人，也给你机会做王嘛，是不是呢？啊，但是啊，就发现扫罗虽然他做了王，他的心不在神的面前，不在神的身上，好像啊，他和神的关系只是一个利害的关系，只是一个宗教的关系。他只想利用神，他并不爱神。所以啊，这个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也40年，但是啊，神把他废了。借着一件什么事废了呢？借着啊，他有一次啊，擅自的献燔祭。那一次因为撒母耳不在，撒母耳迟到，他就等不及。也许啊，他心里有他的考量，他想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也是王嘛。你不在我就献个燔祭，但是啊这件事情啊他得罪神，神就借着撒母耳要废了扫罗，就啊在当着扫罗的面告诉扫罗说啊，神要另外兴起一位是合他心意的，就是大卫。其实你知道扫罗历来啊对于大卫是很有戒心的，我们晓得大卫的出身，大卫是个放羊的，对，他没有什么很显赫的背景，但是神拣选人呐、啊。大卫在野地放羊的时候，根本不晓得啊，他几个兄长正在那里啊竞选，啊、想要脱颖而出，但是啊，神借着撒母耳就告诉他，这些都不是神所要的。神所要的在哪里呢？啊，在野地正在牧羊，是一个放羊的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大卫。大卫啊，蒙了拣选。圣经告诉我们啊，大卫啊他是多才多艺啊，啊他放羊的时候，你看一个孩子放羊的时候，照着后来的说法，他为了保护他的羊，他能够啊打死狮子和熊，这是了不起的事啊。也许不是像我们这个天然的想法直接啊面对面的把狮子打死，他定然有他的计谋， 有他的策略，因为大卫是个有智慧的人啊，并且大卫他从小啊，他有啊音乐感，他能弹一首好琴啊，可能就是这种号。然后呢，怎么讲呢？有人就把他引荐到扫罗王面前去。这个扫罗啊，就着我们来说，他可能有躁郁症，这个精神状况不太好，三不五时就发飙，三不五时啊就觉得啊这个人不安稳。所以人就啊告诉这个扫罗说，有一个少年人大卫，他一弹琴啊，嘿，保证你这个心啊就平复下来。所以扫罗就请啊这个大卫进宫，在他面前弹琴。果不其然，大卫一弹琴，扫罗的心情就平复了。圣经说这个邪灵啊，恶魔就离开扫罗去了。逐渐逐渐如此这般，大卫在啊扫罗的面前得了重用。我们啊这个话就简单一点，讲到这个扫罗，讲到啊这个大卫王，他怎样的用小小的弹弓，就是甩石击弦了、啊，击弦甩个石头出去，把那个巨人歌利亚给打死了。啊，这一次啊，这个小大卫声名大噪，所以啊，这个街坊上这个就流传歌谣说，扫罗杀死千千，扫罗也是个勇士啊。但是呢，接下来说大卫杀死万万。哎呀，这个大卫啊，他能够杀死万万，胜过扫罗能够杀死千千。表面上这首歌谣好像是称赞扫罗和大卫，实际上这首歌谣是抬举大卫，超过了扫罗。所以扫罗一听啊，心里百般不爽，他从那个时候就对大卫啊非常的记恨，想这一小子啊将来要夺我的王位，我不能啊与他这个相比，我得想办法把他给除掉。所以从那个以后，简单的说，圣经里面就给我们看见扫罗三番五次的要想加害大卫，扫罗三番五次的想要把大卫给除掉。有的时候那个手法很粗糙，就是啊当大卫陪在扫罗旁边的时候，扫罗就拿起那个长矛枪啊就刺大卫。大卫是非常机灵的啊，三番几次的躲过，闪一闪就躲过了，闪一闪就躲过了。但是神给大卫一个非常好的性格，什么好的性格啊？啊，他非常的服权柄。他看见即使扫罗有万般不是，他是王，他是神所设立的王，我是在王的权下，即使王要杀我，我得服；即使王要杀我，我不可以叛逆他。啊。许多时候啊，这个大卫周围也有一批谋士，也有一批人啊戳穿大卫，说啊你有好机会，你干脆啊想个办法把扫罗给宰了。你看大卫啊不为所动，大卫宁可吃亏，宁可受辱，宁可冒死，但是他一点不肯背叛扫罗王。所以这一个点，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啊，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因为神就要这样一个绝对顺服的人。你不要说啊，这个这样啊，他随时会被扫罗杀死。你要知道，这个大卫完全相信神保守的大能，在神保守的能力里，他绝对不至于死。但是我们看见，特别是撒母耳记上啊。扫罗一直在那里躲，这个大卫一直在那里躲扫罗，一直在那里逃扫罗，一直不肯。他有好几次，至少有两次机会啊，他可以把扫罗给宰了。人劝他下手，他不，他了不起啊，把这个扫罗的袍子割了一下，作为一个证明，向扫罗说啊，你的仆人啊，我有机会可以这样，但是我不能。我不可啊，所以因为他这个态度，扫罗也三番几次受感动啊，扫罗也三番几次的向他认错。但是啊，无论如何，扫罗这个人，因为他的心实在不是一个爱神的心，所以至终扫罗被废了 那么我们长话短说，就到了这个撒母耳记下。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上末了的时候是讲到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他几个儿子都在这个征战中啊死了啊。那么扫罗死了，大卫就接续扫罗做了这个犹大的王。我们知道啊，扫罗死了以后，大卫先是做犹大的王7年半。我们知道以色列有12个支派，不是吗？这12个支派里头啊，基本上开头的时候只有犹大支派是啊全力拥护这个大卫的。那么等了相当一段的时间，大卫那个王者之相出来了，大卫那个王者的气势征服了所有的支派，那其余以色列11个支派就也都来向他输诚。所以到了一个时候啊，以色列11个支派由他们的长老来告诉大卫啊，我们不归向你，归向谁呢？所以啊，就高扫罗做全以色列的王，高这个大卫做以色列的王。这样大卫做犹大的王7年半，做以色列家的王33年。所以大卫你要知道啊，大卫做了多少年的王？做了40年。他做王的时候是30岁，做了40年的王，我们推算大卫一生的年龄是70岁。这70年里头啊，大卫是多彩多姿，但是神从来没有说过啊大卫不合他的心意。在这70年里头，大卫犯了许多人认为不可思议的罪，但是神从来没有说大卫不合我的心意，要大卫下台不要做王的。就这人看啊，大卫犯的罪那比陈水扁可恶太多，是不是呢？但是他跟陈水扁有一个不同，陈水扁死不赖账，死不认账，是不是呢？大卫啊，他诚心悔改，你看他的这个悔改啊，从诗篇许多里头，特别像51篇，就是他的悔改诗啊，这个在神的面前不是小事，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经历里头，我们这些人。有没有多少时候是诚心向神悔改？我们悔改的时候总是讲很多的道理，我们悔改的时候啊总是不那么诚心实意啊，我们悔改啊总是盼望啊因为我悔改神给我一些好处。但是大卫不是这样，你从大卫这一生你就没有看过啊他是为着个人的权位，他是为了个人的利害，他是为了个人的好处啊来爱神。他爱神好像啊是他生命里不可缺的一件事情，他爱神是他生命里的一个要求，他就是这样爱神啊，以至于啊他做了王，有一天啊他忽然啊他就想，我这个人我算什么？我这个人啊在放羊的时候啊被耶和华提拔的，是蒙耶和华拣选的，但是我今天居然能够啊住在这个皇宫大院里头，居然能够有这般的享受，但是神哎呀他的约柜啊还在帐幕里，这个我心里过不去，荣耀的神怎么到现在还只能啊流离，还能只能啊住在啊帐篷里头，我要为我的神建造一个宫殿，让我的神有安居之处。但是你晓得大卫啊他有这样的心，神怎样啊借着啊先知拿单回答他呢？我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啊，神岂住人手所造的殿啊，我这样就可以了。但是啊你要知道大卫这个心，大卫的心摸着神的心。我们信主这么多年，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有哪一件事情，我们有哪一种的意念是叫我们的神感动的？没有。但是大卫他这一个意念啊，我们的神不能不感动，神一感动就与大卫和大卫的家立约啊，神就告诉大卫啊，你替我想，我替你想， 我要建立你的家室，我要建立你的国，建立你的国权，我要做你的父啊，你要做我的子。那么这个有他属灵讲究的一面。我们知道啊，大卫不是有个儿子叫所罗门吗？嗯，这个所罗门啊，其实这个所罗门啊，是因为大卫的原因在神面前蒙恩。啊，这个所罗门早年啊他求智慧，神也喜悦，但是他晚年的时候非常的昏庸，但是神因着大卫的缘故，还让所罗门能够啊平安王啊做了一生。那神既然说建立他的国权，我们知道这个大卫过世了，这个所罗门过世了，以色列就分裂成为南北，好像啊在一个大混乱中。那么有这个解经家告诉我们啊，神向着大卫建立的约还不是指着大卫啊那个看得见的后裔，是指着谁呢？乃是指着要来的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啊就能够啊叫神的国权被建立，能够叫神的家被建立起来。所以这个我们等一等来看啊，这个大卫和耶稣基督那个关系，那个生命的传承。那么我们还没有讲啊，这个大卫啊他好多的特点，是不是呢？啊，我们讲啊，大卫他是一个诗人，他能写诗。我们许多时候写诗啊好像啊是照着啊我们的灵感，大卫写诗啊岂止是灵感，许多的诗啊我相信啊是圣灵直接晓谕他的，以至于大卫写诗他其实并不见得啊他的诗啊是怎么一个解法。比如说诗篇里头啊讲，主对我主说，你使我主坐在啊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大卫写这样诗的时候不太有人能了解什么叫做主对我主说啊。这个等到主耶稣来了以后啊，主耶稣回答人的这个试探，回答人的拷问，主耶稣也在那里发问。因为你记得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啊，就告诉人说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现在主又说啊，你们不相信啊，我是基督。我问你，大卫写诗的时候说啊，主对我主说啊，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这怎么说法？我告诉你，文士、经学家、法律家人没有一个能够回答。你就看见啊，大家都读圣经，大家都含混笼统，大家都不求甚解，包括文士、法律代人、经学家，给主耶稣这一个木匠的儿子，人看为不学无术的，一句话问道。但是这是大卫的诗，我们看见啊，这个大卫写诗，他真是啊，在他的生命里头与神连结所有的发病。今天啊，人死了啊，要埋葬了。安葬之前啊，总要啊有牧师在那里啊像模像样的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大卫的诗啊，这个我们到啊这个外边去旅游，看见这个天，看见这个地，我们里面心起赞美啊，神啊，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就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大卫的诗啊，大卫啊，他犯了罪，他得罪了神，他向我们的神说啊，你的怒气是转眼之间啊，你的恩典是一生之久。大卫的诗，所以大卫是一个诗人，并且他的诗真摸着我们的心，真摸着神的心。整个诗篇里头啊，将近一半是出于大卫的手笔。你看我们的神能说他不合他的心意吗？真合神的心意。嗯，并且大卫他是一个啊有音乐细胞的人， 讲一件事情啊，我们前几天的弟兄们一起在讨论到，讲到大卫啊，他有心啊把这个约柜从基列耶林啊这个运到大卫城。那么这个运送的方法啊，是把这个约柜放在牛车上，这个是闻所未闻的。这个好像啊，这个神从来没有说啊，约柜可以不要这个利未人来啊抬，可以放在牛车上，以至于在中途的时候牛失前蹄啊，这个旁边的这个两个人之一啊，乌撒就去扶这个约柜，以至于被击杀。我们就看见啊，大卫在这个服侍上他也在那里学，我们就看见大卫在那里看见这件事情啊，他里头马上向神有一个悔改，他里头马上有一个转向，他发现这个事情啊做错了。所以在把这个约柜迎到大卫城的中途啊，他就立刻决定先把这个约柜啊放在厄别以东的家里放三个月。我相信在这段时间他里头啊有一个灵是警醒的，他在那里求问，他不晓得啊他这样做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只等到他在厄别以东这个约柜在厄别以东家放了三个月啊，他知道神祝福厄别以东的家里，他就放心了，他就把这个约柜再从厄别以东家移到这个搬运到大卫的城。这一个搬运照着我们看这个历代志下的记载，历代志的记载啊，哈，那是完全照着神的心意来了。这一次的搬运绝对是啊找利未人来搬运，并且在搬运的过程中啊组织了利未人的诗班啊，有唱诗的赞美的，有啊这个敲拔，有啊鼓瑟弹琴的，并且大卫自己他在约瑟面这个在约柜面前踊跃跳舞，他不顾自己的身份。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可爱的点，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人呐、啊，喜欢在人面前啊摆一个架势，但是我们看见大卫在神的面前什么架势都不摆。哎呀，约柜是什么呢？约柜就说出神的同在啊，我们这个人要神的同在超过一切，神与我同在，我就欢喜，我就赞美，我就跳跃。他在啊这一个过程中，他在约柜面前啊踊跃跳舞。哦，他的妻子之一有个米甲，就是扫罗的女儿，看见了心里轻视他，说你这个做王的也太不像样了啊。我想这个大卫啊，这个跳舞的架势大概不好看，但是大卫跳舞是照着他的灵感，照着他的感动，不是啊三步四步。哦，这个米甲心里嫌弃他，大卫怎么说？你要知道我是在谁的面前跳舞，我不是跳给人看的啊。哎呀，这件事情我相信啊，他得着神的心。你看大卫是一个能调整自己的人，从约柜啊运送到啊这个中途出了事情，他在那里衡量，他在那里看见他有缺失，他就改，他就调整啊。也许开头的时候啊，他把这个约柜放在牛车上，他想啊不要那么宗教啊，是不是不要太教条啊，这样也不错。但是他发现哦，这不是宗教不宗教的问题，这是个原则问题，神坚持的他不能改动。这样把这个约柜啊安安稳稳的啊这个运到了大卫城，运到了大卫城就是我刚才讲的他忽然就想，我这样啊把这个约柜运进大卫城放在帐幕之内还不行，神得有一个永远的居处，有一个荣耀的居处。这个就是他一念一转呢，他要为大这个他的神建立宫殿，建立圣殿。那么后来这个圣殿是在所罗门的时代完成了，但是是在大卫的这个晚年起手的啊。我后来看呢，再去查考，我也鼓励弟兄姊妹啊，我今天啊就是啊点一些点，我盼望最要紧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自己回去要看 要看主自己的话，要看大摩尔记，要看列王记，要看历代志。有的时候啊，很枯燥，求神给我们恩典啊，至少这几卷书的书名我们记在心里了。人一问我什么叫做大摩尔记，我搞不灵清，大概是个地名，不，大摩尔是先知啊。那么大摩尔记它也不是完全是大摩尔写的，大摩尔只写了二十几卷，大摩尔记下是先知拿丹和加德写的啊。那么这个列王记讲述这个列王的历史，历代志上下它是个编年体啊，这个历史记啊，每一年每一年的大事记。那么这几卷书里面都特特的提到了大卫王，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列王记看见啊，大卫他在啊借着这个约柜这件事情，他学了功课，怎样呢？我们就知道他开始啊这个主持诗班。弟兄姊妹们，知不知道我们今天啊这个常常上台啊这个诗班献诗，最早的诗班呐、大卫首领成立啊，你去看看这个历代志，不得了啊，大卫啊他第一个叫啊所有以色列中的这个立位人呐、来进食，这个数目有38000人，24000人啊是啊在圣殿之内啊各样的服侍的，那么有4000人啊是啊这个其他事务，有4000人专门在唱诗赞美上来服侍神。后来我们就看见啊，大卫在那些年代他组织的诗班啊最少有280人啊，多到4000人，那个场面是非常的宏伟。那个诗班的负责人啊，我们提3个人啊，亚萨，你有没有听过亚萨？你读这个诗篇呐、有许多诗是亚萨的诗，啊，亚萨是个音乐家，亚萨也是个诗人，亚萨他也写诗，跟大卫一样，他诗写得好，啊，还有一个西曼，啊，西曼也是啊，在这个圣殿里头带头啊，这个用音乐来服侍神的一位。还有个西杜顿，我略略提几个人啊，弟兄姊妹们，我盼望引起你的兴趣，回去查考。啊，原来啊，我们这个诗从大卫的时候啊就有了，但是啊，大卫那个诗班他绝对啊是重在灵里向神的赞美，他不重在一个形式。这点在这件事情上啊，我盼望弟兄姊妹们啊，您学沈弟兄。怎么讲学沈弟兄？你们听见啊，这个每一次聚会沈弟兄和钱弟兄声音最响亮，唱诗，我讲唱诗啊，我们两个声音最响亮，我们两个唱的好不好？唱的一点不好，但是啊我们两个声音响不响亮？我们两个声音响亮，我告诉你啊，我的声音响亮就讨神的喜欢。每一次唱诗歌我心里啊有一种遗憾，为什么大家在这里聚会的时候只有这么一点声音？为什么大家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沈弟兄的声音能够特别的明显？我不要这个明显，我盼望弟兄姊妹啊，你们的声音把我的声音压过去啊，我们盼望啊这个波浪洪涛啊漫过我身来讨神的喜悦。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这个人散会以后叽叽喳喳声音大得不得了啊，讲陈水扁的案子高兴得不得了啊，讲这里那里啊兴奋得不得了啊，聚会里头要唱诗他声音没有了，聚会里头唱诗没有声音，弟兄姊妹们，神不喜悦，就证明我们不合神的心意。沈弟兄在这一点上我告诉你很有把握，沈弟兄合神的心意啊，我知道我唱的不好，我60岁的年纪我的声音这么响亮，因为在我的生命里头有一个点是有大卫的 DNA 哦，大卫的 DNA 其实在我们每个人里头都有这个基因的，只是你啊不去寻，你不去把它发挥出来。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啊缩头缩尾，祷告也不敢祷告，唱诗也不敢唱诗，许多时候要交通啊你也不敢讲话。弟兄姊妹们，我们里头都有大卫的灵啊，我们里头啊都有那个大卫荣耀跳舞的灵，不要把这个限制住 你看啊，如果我们在聚会里头啊能够这样放声赞美神，神就在我们中间呐、啊、他要得着何等样的荣耀，他要得着何等样的满足，他要得着何等样的喜乐，你就不能说这个聚会是宗教啊。我们从深处向神来赞美的时候，这定规是神的生命从我们的里头发表出来了。当我们里头肯这样大声的来赞美神的时候，神的约会就在我们中间啊。神弟兄有一个弱点，神弟兄不喜欢到台上面对着圣徒献诗啊，我总是觉得这个做给弟兄怎么能看。但是啊，我和弟兄怎么一起聚会的时候啊，一起博饼的时候，您说唱诗，您知道我的声音很大，求神啊保守我，叫我这个声音持续下去啊。我也求神啊保守弟兄姊妹啊，我们大家一起在聚会里头高声赞美神，因为这是啊神给我们的一份，也是在大卫身上有的一个特点。那么大卫啊，我们讲他合神的心意，因为啊他凡事他治理国家啊总是先求问我们的神啊，他治理国家，他出去征战，他先问问神这样可不可以，那样可不可以啊。我有的时候在想啊，这个如果陈水扁先生那个贪污是真的，其实也不是不可原谅啊。这个问题就是啊，你这个政策啊要对，这个政策一错啊就是啊几百亿的事，你贪污再怎么贪几十亿的事。你看大卫啊，大卫怎样呢？大卫在他的行为上有缺点，但是大卫在他的策略上迎合神的要求啊。这个当然我们知道啊，这个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并不是说大卫就是完全人。弟兄姊妹，我们要把这个分清楚。我们今天讲大卫合神的心意，我再说他合神什么心意，就是合神牧养以色列的心意。大卫是一个合适的牧者，他是啊牧羊出身的。大卫是一个合适的君王，他能够为神建立这一个国度出来啊。那么大卫有很多的弱点，他的弱点啊我们再说了。他这个圣经记载，我刚刚讲了，这个圣经讲到这个王啊总是说啊让扫罗容貌俊美，讲到大卫，大卫啊也是啊双目清秀容貌俊美啊，一点不比我们古右弟兄差。嗯，但是啊这一个容貌俊美啊恐怕也出了问题，以至于他有很多的粉丝啊，以至于大卫啊这个他非常的花心哦。我们看看大卫，他六个儿子啊，就圣经上在这个撒母耳记里头提到啊，他六个儿子是六个不同的妈妈。这六个不同的妈妈既然是啊同父异母，他们啊就不会像同胞骨肉那样相亲相爱，以至于产生许多的摩擦，以至于到后来产生许多的祸患，以至于到后来我长话短说啊，他儿子中有一个亚沙龙起来背叛他，以至于大卫啊他后来啊有好多的年他要逃他这个背叛他的儿子亚沙龙，因为亚沙龙势力养成了就要杀这个老子。哎呀，那些年扫罗真这个大卫真惨啊。哎，我看了一处地方，我也要替扫罗流泪。说扫罗啊，他在逃亚沙龙的时候，大卫在逃亚沙龙的时候，头上啊蒙着头，脚上是光着脚，鞋子都来不及穿，他要翻过啊这个橄榄山逃这个亚沙龙。圣经上说他一路啊走，一路哭，但是他心里怎样呢？心里啊。他虽然这样的遭难，他心里还是爱亚沙龙。所以你看啊，到了一个地步啊，你说大卫把亚沙龙打败了也不好，让亚沙龙打败了也不好，这个心里头五味杂陈啊。他在逃亚沙龙的时候， 一路走一路哭说，哎呀，这个好像啊对不住整个以色列的国。等到亚撒龙后来死了，亚撒龙后来死了，被这个约押啊一枪戳死了。大卫听见了，他一点不高兴，他在那里又哭，我儿亚撒龙，我儿亚撒龙，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撒龙我儿，亚撒龙我儿，哭天抢地。你看神给大卫的功课也都够了。这一些根，这个根源在哪里？根源就是因为啊，大卫他早年的时候迷于女色，搞出啊这许多的故事来。根源在于大卫啊，他因作啊谋人之妻杀人之夫，神给他许许多多的管教。但是到头来我们再说，大卫是一个诚心悔改的人，他一点没有埋怨神给他这么厉害的功课，一点没有埋怨神给他这样艰难的环境啊，他晓得神还要留他，为着以色列国的缘故。我们看见大卫晚年要离去之前呢，他向以色列百姓呼喊呐，要以色列百姓啊，大家同心合意的为神的殿啊来摆上，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我讲的这许多啊，我盼望弟兄姊妹，借助这许多，其实这许多点因为时间关系啊，这个只是啊这个零零落落的。而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感觉，我们今天啊拿大卫做一个题目在这里说说讲讲。如果他只是一个啊，3000多年前的古人，跟我们毫无关系。我们盼望啊，大卫这一个3000年前的古人，因着圣灵运作的关系，啊，他的榜样、他的所作、他对于神的爱，刻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能够啊想起来，我们每一位都是大卫的小影。我们里头啊都有大卫的基因，不是啊只有大卫能够合神的心意。弟兄姊妹，历世历代没有几个人有这样的心意，愿意说神啊我要做一个合你心意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在那里讲到大卫的这个故事，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我们里头有一点的感动。大卫有许多的弱点，大卫有许多的缺失，大卫有许多的软弱，但是神看重，神最看重的一点就是啊，大卫他向着神的心。啊，这个今天啊，在教会生活里头有一个难处啊，比如说啊，我跟钱弟兄心里过不去。我听说钱弟兄啊，对不起啊，我比方啊，你在这个你工作的场合啊，听说被调查了。听说贪了污了，我这个心里啊就在那里定罪。我以后啊每一次看到弟兄姊妹啊谈起钱弟兄，我就要有意无意加一笔，钱弟兄你要小心他啊。但是钱弟兄里头那个爱主的心有没有人提呢？不太有人去提啊。钱弟兄这个他属灵的长处有没有人提呢？没有人提。我们啊在生活里头行为上有许多的点是失败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彼此规劝，但是你不要特特的去强调去看重那个点。我们彼此在教会生活里头学习看人啊，他啊在神身上有什么点是我该效法的。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大卫有许多的失败，这不是我们该要仿效，是我们也都要定罪。但是我们更要稀奇大卫为什么合神的心意啊。哎呀，这个使徒彼得在那里说啊，唯有我们是啊蒙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你看这是我们的身份啊，啊，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弟兄姊妹，你说我们的身份地位比不比大卫差？一点不比大卫差。 我再强调，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小大卫，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属灵的路上啊，朝着合神心意的方向走啊。你看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的主耶稣他以大卫为荣，我们的主耶稣，你看整本新约的记载，主耶稣从来没有定罪大卫，他反而三番几次啊，要把大卫的势力拿出来，问问这些犹太人，问问这些法利赛人，问问这些文士和经学家啊。你看这个扫罗，他不是因为啊擅自献祭献燔祭啊，所以啊就把他这个王位废了吗？但是你看大卫把约柜迎回大卫城的时候，大卫也献燔祭啊，没事，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不太敢讲啊。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在那里有他的考量。主耶稣在那里讲啊，你们说啊，我的门徒犯了安息日，那我要请问你们，大卫当年落难的时候，他在圣殿里头啊吃了陈设饼，这个陈设饼是只有祭司能吃的，这怎么说？没有人能回答出来。弟兄姊妹，我们看这个新约圣经一开始的时候，旧约都过去了，不是吗？新约一开始的时候啊，只提三个人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照着原文一开始啊，耶稣基督，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所有人事物过去了。你看到启示录最末了的时候，耶稣提谁呀？
大卫的孙，
又是大卫出来了。你看到了启示录末了最后一章最末了几节，我耶稣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你就看见新约从开头提大卫到末了提大卫，大卫没有过去，主耶稣把他自己啊比作大卫的后裔，他的的确确是大卫的后裔，主耶稣又是大卫的先祖，他说我是大卫的根。什么叫大卫的根？没有我就没有大卫。所以我们就要看见一件事情，大卫和我们的神之间，它不是宗教的关系，是生命的连结，是生命的传承啊。因着大卫就有基督耶稣，因着基督耶稣就有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同在他的国度里头啊。所以你看呐、啊，这个圣经里面啊许多的家谱，家谱就是讲到生命的传承嘛啊，这个有生命的连结才啊在家谱的里头。有些家谱啊他是往上说啊，某人的这个父亲是谁，某人的这个先祖是谁啊，有的是往下说啊，这个往下推啊，这个某人啊生了某人以后到几岁就死了，到几岁就死了。唯独在啊这个马太福音里头那个家谱，你看啊，这个大卫，这个亚伯拉罕，耶稣基督这一个家谱啊，它是生生不息的家谱，它完全是生命的传承，对不对呢？他在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弟兄，犹大从他玛生拔了这个谢拉，拔了这希斯人，希斯人生亚伦，亚伦生拿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生拿生生沙门，沙门从拉斯生波阿斯和从波从路德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又从啊所罗门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一路生下来，你看啊生生不息。所以啊生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啊，这一个王权被建立了，这一个国度被确立了，然后我们这些蒙拯救的人就都在这个里头。所以今天我们讲我们得救，我们脱离不了跟大卫的关联。弟兄姊妹啊，这个我们可以啊忘掉摩西，我们可以忘掉以利亚，我们可以没有以利沙，但是我们不能没有大卫。 就是生命这一个点来说，大卫是我们的先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头，我们都啊血液里头流着啊这个基因。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回去以后要好好的看一看，看一看啊这个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我们要好好看一看，甚至列王记上、列王下，因为下一次就要讲列王记了。我们盼望我们读过这些历史以后，我们就不至于做外人或者做外行人，我们知道我们先祖的历史啊。所以我想啊，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点的祷告好不好？主啊，但愿我们的心都爱你。
阿门。
但愿我们爱你像大卫爱你一样。
是。
虽然我们承认我们有许多的软弱，我们有许多的失败，我们有许多的污秽，但是主，我们什么时候转向你，你就转向我们。
阿门。
主啊，早间教会在这里，一同仰望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求你向你的教会来施恩，如同你当年向大卫的国施恩。主啊，我们仰望你的牧养，如同当年你牧养你的以色列国。主啊，但愿今天早晨在这里满了向着你的赞美，但愿早间你的约会就在我们中间。主啊，你的荣耀充满在这里。哦，谢谢我们的主，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